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开始想要抛开这样的想法。嗯，然后我觉得一点一滴抛开之后，我真的有觉得我跟父母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好。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Hello， 这礼拜你过得怎么样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一样先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在第112集的地方创生是什么？那他在下面留言说，我非常喜欢这些创业或职业的例子，听得津津有味，谢谢你的留言。那这一集其实我自己也还蛮喜欢的，就是会让我去回顾说，哎，过去我对于我的家乡有没有认识啊，或者是我还可以多做些什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听看。那我们现在呢有举办一个免费的讲座，也是在讲阅读实践术，就是我这几年来的经验，怎么把书中的知识实践在生活中。在这个免费的讲座里面呢，我们会讲到如何打造你专属的阅读知识库，跟如何透过阅读去策展你的人生，建构未来的蓝图，也会附上案例的分享。再来呢是如果你有报名参加的话呢，我们最后将会赠送阅读配方表，协助你打造专属的知识库。那现在呢已经超过100人报名了，欢迎大家来点选首页连接报名。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是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单元。那它是呢，邀请了我们过去的读书会的书友来分享他阅读的故事。那大家也知道说，就是在去年中开始呢，我就开始办了自己的读书会，然后也因为疫情比较严重的关系呢，我们都是线上的聚会。然后我那时候会想要办读书会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想要找一件就是有趣的事来做。但是我觉得一直办到年底之后呢，突然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月的读书会呢都会搭配一个实作的任务，没有想到阅读这件事情可以真的为我们生活带来改变。然后也收到很多书友的来信啊，不管是跟我说他们在心境上面啊、心态上有什么样的改变之外呢，连他们的生活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些微的小小变化。我也发现了其实共读，就是一起阅读这件事情是神奇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没有动力去做的事情呢，但一群人就有了实践的想象跟期待，然后透过阅读呢，我们可以探索未知的自己。这周的咖啡沙龙呢是全新的单元，叫做阅读配方。那我呢也把过去我们的 Books in Ancient的这个读书会呢升级为 Creative Guide 阅读配方，然后除了是加入更多的丰富内容之外呢，也有再加上工作坊跟书籍策展，然后也邀请了不同领域达人来直播分享。那这个呢是为期一年的专案，然后我们希望呢可以透过阅读作为起点，开始打造理想的生活蓝图。今天邀请的来宾是从去年开始就参加读书会，也持续跟我们一起阅读与实作的书友 Dora。 那特别邀请他来节目分享阅读历程呢，除了是他透过实作练习之外呢，他也因为读书会的关系呢养成阅读习惯跟自我提问。那如果你很读了很多书却不晓得如何应用在生活中，又或是你很希望在2022这一年透过阅读为生活带来不同的火花与灵感的话，一定要听听他的分享，让我们欢迎他。
Hello Chelsea，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你知道跟书友啊还有听众一起录节目，我觉得是一个超酷的体验这样。然后我想要第一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是在讲阅读嘛，然后这也是我们全新的单元叫做阅读配方，然后想要问问看 Dora， 在你还没有加入读书会之前，你的阅读习惯是怎么样？
阅读习惯啊，我先谢谢 Chelsea 就是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分享因为我第一次进录音室，所以就是很兴奋。那我还没有加入读书会之前，其实我第一次开始看书是因为我之前在咖啡厅工作，然后因为你知道那种地方工作的人都很文青，然后我的同事呢就每天在那边看村上春树的书，那我就真的很好奇你为什么每天都可以坐在吧台看这本书看这么久，然后还一本接一本，所以我就跟他借了一本来看，然后我第一次看就很挑战那个长篇小说，是 EQ84
哦，那真的超爆长，
超爆长两本。然后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写的文字很吸引我，那种故事啊，或是有点那种很奇异的那种 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哦很吸引我，所以我其实在一个礼拜之内就看完这两本。
哇塞，那你阅读很快
欸。那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没有弄那么忙， 我其实那时候就是上早上是上班，然后晚上在夜间部工作，然后我其实很喜欢看文案，所以我其实阅读能力是蛮快的，所以那时候就很快就看完它，然后我就看完之后就继续看，就觉得哦好好看。但是我近期的话比较像是因为想要做一些心灵上成长还有思维上调整，所以我就看一些比较管理类的书。嗯，但这种书它我会想看，可是我就觉得我可能看书比较看比较慢，所以我才想说阅读习惯是不是可以再养成。但是我这就是我看书的历程啦，就一开始是因为他们
是因为咖啡厅的文青，
对对对对，
然后开始、欸、第一次要看村上春树很厉害欸，
很长欸。
对啊，就是那表示说你看这些小说应该是还蛮读得进去的。
对，我可以啊，故事性的那种。
那你是为什么会加入读书会，还有你是怎么样知道的？
其实应该是在说2020年底很多朋友都在推荐听 podcast， 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就发现哎、欸，那个 iPhone 里面就有这个 APP， 然后我就开始，
而且是不是用了快十年都不知道，
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点说想说哎、欸，不知道听什么类型，我就随便找，就看朋友介绍什么或网络上介绍什么，就先开始听。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对我自己就做咖啡嘛，我就对这关键字就是很有印象，我就直接搜寻，然后我就以为哎、欸，我就点到那 Chelsea 的咖啡沙龙，我想说哎、欸，在讲咖啡吗？我先点进去，对，但我后来发现里面分享多斜杠故事。然后我其实因为以前就很想要成为一个斜杠，就是我想要做很多事情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听那些故事是很喜欢的。然后我是陆陆续续听，是听到就是去年大概七月中的时候，我就有听到那个 Chelsea 在节目里面分享读书会，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来报名试试看好了，是不是可以再次的拿回就是阅读的热情，然后也可以交一些新朋友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蛮多书友都是在七月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嘛，
啊，
然后大家都在家，然后我那时候会办这读书会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呢我五月那时候开始三级警戒的时候，我在家就觉得真的有点闷，
没事做，
对，就是也不会到没事做，就你还是会做你本来的工作嘛，可是就会觉得说没有人可以跟我互动，因为没有办法跟朋友出去 啊或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那不然就来认识一下我的听众好了，然后就那时候也就觉得说哎、欸，可以办这个读书会，然后就意外的开启了一直到现在这样，我就觉得是一个还蛮奇妙的历程这样。然后我想要问 Dora， 就是因为其实就是现在先不要破梗，就是你其实参加读书会的方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然后想要问一下你都是怎么样参加我们读书会的。
因为我是服务业的关系，我现在还在咖啡店工作，然后因为其实服务业都是排班，所以因为像 Chelsea 你们那个读书会都是在周末嘛，周六中午，然后我其实周末其实是最没有办法排休的，因为我是正职，所以老板其实有规定就是正职要少休，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可是 Chelsea 他们也是有录影的，我就想我可以用零碎时间来看这些录影档或是听用听的，所以我其实参与的方式我就是可能在通勤的时候用手机，或是睡前放松的时候，或是我在打烊的时候，因为打烊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啊，我就直接插那个音响，
哦，是，
对，我就边打扫边听，边洗碗边听，
哇，
对，然后边听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听到很多故事，然后就是蛮喜欢的。然后因为我其实有空的时候还是会翻书，我会尽量的把那本那个月书看完，然后我也会把我自己很想要分享的就是打在那个打成文字分享给你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就是哎，我就是我第一次的感觉是哎，我的意见好像有被回馈到，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对啊，但我有时候周末还是有休到假的时候，我还是会就是线上参与，然后我觉得线上参与的感觉又跟我单方面听大家不太一样，因为线上就是很真实在对话，
对 对, 對，
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开荧幕真实互动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又会觉得哦，第一次就是听到朋友在听到大家在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然后我会觉得更有现场的临场感，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增进了自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还有自己提问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就还蛮喜欢的这样子。
就是你喜欢在阅读的时候有一些互动感，
对对对对，嗯，对啊，会让我更想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发现说我们都会有那个十座小任务嘛，嗯，然后你是很认真的十座的人就是我都，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会做嘛，嗯，然后比方从第一次要布置自己的小角落啊，嗯，然后到第二次可能是要去回顾一下自己的童年记忆啊，然后我想说，哎，嗯，你在这十座的过程里面，不管是从就是外在的，像外在是跟环境有关嘛，你就真的布置了你自己的小角落，
对啊，
然后又到可能第二次你真的回去回顾，哎，你过去在童年经验或者是在成长历程里面，嗯，是不是有一些对于金钱的价值观的一些想法，我想问问看说，哎，那你觉得这样子的实作对你来说最大的就是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收获是，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有一起就是说好要做这件事情，
不然你就不会做。
对，应该是说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其实还是很忙碌哦，因为我还是有做很多事情嘛，下班之后就学一些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人一起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会把它排在有空的时候再做，可是其实我，
然后就忘了做。
对，欸，我觉得我没有忘记哦，我其实一直放在心里，但我就会觉得说只要我一个人的话，这件事情好像可以放到有空再做，
哦，
然后我就会一直排原本要排满的行程，一直排满排满，然后这件事情就一直往后一直往后。可是我回头过来，我觉得我那时候很喜欢 Chelsea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很生活，然后我其实本来就是也是想要塑造一个很生活感的一个我自己环境，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其实这件事情应该不会花很多时间，嗯，我觉得是先开始动作比较重要，应该有个开始之后我比较不会就是
才会持续，
对，才会持续我就不会一直把它延后，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说，欸，哪里可以做成我的小天地，我就在我男友家找到一个小角落，但现在也没有摆得很漂亮，可是我就觉得摆了一个花瓶，一点干燥花，然后我就觉得，欸，那边就变成是我工作的地方。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很喜欢是因为中间有一个我很喜欢那个分享那个睡前音乐，
哦，对对对，为什么要睡觉那本书
对对，那本书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睡眠来说其实很重要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本来睡前就会听一些轻音乐，嗯，或是一些就是很舒服的音乐，所以我就想到，欸，这件事我本来就有在做，那我如果把它列成一个清单再分享给大家的话，那是不是对大家有帮助， 嗯，然后这些事情会让我更期待就是生活的样貌，
嗯嗯，所以可以说是，比方说，不管是你布置了一个你自己的小角落，嗯，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分享的时候，大家也都做得蛮认真的，像是有些书友他们可能就是布置迪士尼的，啊哦，或者是有一些书友他们是他说他因为这个小人物，他终于把他买了好多年的拼图把它拼完了。
对，
然后就觉得哇，就是我自己其实那个时算是我办读书会第一个月，嗯，所以我自己也没有意料到会有这样的变化，这样，嗯，就觉得，欸，大家真的就是群起来就是做点什么这样，
啊，
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真的感受到哦，就是这一个小小的东西，嗯，然后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改变。我刚刚有听到你说就是你很喜欢那个歌单嘛，
对啊，
而且很巧，嗯，就是我昨天也在跟另外一个书友聊天，然后他就说他也很喜欢那本书，他说，
啊，
那本书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十座小任务是要让大家去记录自己是什么时候就是起床啊，嗯，什么时候睡觉，嗯，然后行有余力在一起分享你的歌单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就是因为那本书，所以他开始就知道说，欸，为什么就是不会再去，嗯，听信一些就是那种偏方睡觉，
对，没错，
然后现在也知道说就是大概要怎么样就是调整自己的睡眠，嗯，他说因为里面有很多实证跟科学的研究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歌单就让我想到这个部分，嗯，然后我也想问说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另外一点，就是你觉得对于你的自我提问然后还有思考有帮助，你觉得这个主要是在哪一个部分？
应该是说我觉得像看一些书以来啊，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不会提问题的人，我看不懂我可能就过去了，哦，或是我可能会在旁边用铅笔写个笔记，
写个问号，
对，写个问号然后有空再来查但我从来不会觉得看不懂是一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嗯，欸，看不懂就过了，但是因为长期累积下来，我觉得一直这样子它其实有困扰我看书的一个成就感，因为看完就觉得还是不懂，那我有时候也 会
有阻碍，
对啊，有时候我会问问朋友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可是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很少就是 跟我一样想要培养看书的习惯，那有时候我也会去找一些说书人来讲那本书，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可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有读书会，然后可以透过讨论，然后我知道别人是怎么问问题之后，我也可以，我就大概也知道哦，那我可以怎么样问问题，那是我内心有一些想要问的问题啊，怎么样形式问出来，我就觉得哎，比较找到那个脉络，然后对我来说我会更敢去提出我不懂的地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其实我在办这读书会的时候，我想要给大家的感觉或是给大家的环境不是我是一个说书人，其实你应该感受得到，就是我就是很想要去分享我觉得我看到的一些观点，但是其实这是我的观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就是在过程中也都会请每一个人都去提出他们的观点。然后里面呢我印象有一点蛮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讲一本书的时候，然后就可能有一个书友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书友就说那个我可以回答你，就是他就说那个我也有跟你一样的感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就是其实就是大家不会把我当成是个老师或什么的，因为我其实也不想让大家把我当成老师，只是想要透过这本书，然后希望说可以有一些共鸣。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就让我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分享自己想法，或者是说你可以透过别人的故事然后重新回顾自己，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
对啊，而且我觉得中间也会跟别人就产生认同感吧。因为我记得我分享我其实喝咖啡这件事情，它对我来说不是提神欸，它就是每天的一个
仪式感
仪式感，然后我就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我就觉得哦，这点也是蛮有趣的。
对，就是你会找到一些好像有一些共鸣的地方，然后你们就会觉得自己频率蛮相近的。然后再来呢，就是我想要问问看你在读书会讨论的过程里面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本书？
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本财富的心灵法则。我很喜欢这本书，然后这本书也是我就是看完之后我真的是大力分享给身边所有的人。我第一个就是分享给我妹妹，因为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其实是很喜欢赚钱，因为对我们来说金钱是安全感。然后
你们是什么星座？
我是射手，我是射手，她是双鱼。对，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家庭生活背景，其实我们家中间有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就变成是对我们两个来说金钱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感来源。可是我们两个超级努力哦，但是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存什么钱，或者是赚来的钱没有，就是不如预期。那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第一次就是觉得我终于找到为什么，就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很有成果的时候，是因为我发现我被父母他们原本的信念限制住。那因为这本书里面它是有讲到原生家庭对你的一个影响，他们的经历过程跟经验都会一在你童年的时候不断的在你耳边跟你说他们经历过什么事情啊，像他们就会觉得赚钱是辛苦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如果不辛苦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赚到钱。所以这个想法它真的是根深蒂固在我心里面。然后我就开始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开始想要抛开这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一点一滴抛开之后，我真的有觉得我跟父母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好，因为可能冥冥之中我会觉得这个观点它对我来说是辛苦的，所以我觉得我面对他们也很辛苦。对，所以我透过这里面的一些可能实作练习啊，或是书里面有一些问题嘛，我自己去想之后，我去自己去消化掉这些东西，然后我也去跟我妹讨论。那她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她那天那几天那个 LINE 也都是打超多说，
你有截图给我看，
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等等等等。然后我们两个就热烈讨论这本书，就对我们两个来说是帮助非常大一本书。所以当我现在我同事有问题，我朋友有问题，我说你要不要先去看这本书，全部都说这一定是跟你的父母有关系，跟你原生家庭有关系，我就大力推广这本书。
对，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其实你也分享蛮多，然后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其实在导读那本书的那个四个礼拜啊，就是大家真的是大家已经不是在讨论说就是我的金钱观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
大家整个很深入大家很深入的去挖掘过去在可能亲情里面，或者是在感情里面，或者是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就觉得大家是一个非常走心的概念，
大家一起走心。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 Anne 就好像还讲到就有点鼻酸，
讲 有听
到偷抱人家的料。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说就是那一本书，因为那一本书为什么我会选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完之后通常在导读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先看过一次、嗯、然后所以才决定要不要分享给大家这样。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应该还蛮多人会需要的，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说可能要自我疗愈
啊
或者是自我成长啊等等的、嗯、可是有的时候其实他是一直跟你讲说你要就是有什么正向思考，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哦、但是有时候你会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负面，
对啊，
然后你就是没有办法正向，
就是没办法、
啊、那要怎么办？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本书会透过一些提问、嗯、或者是让你先去挖掘自己的内心，然后你当你挖掘然后你理解了那个原因之后你才会慢慢的正向，所以它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也想要这样的过程然后分享给大家。
对啊、
然后没想到就是大家有这么大的反馈。
对啊，我还有朋友看了那本书之后半夜打电话给我说我终于找到什么什么，然后那边大哭耶、欸、我说半夜大哭怎么回事？我说还是你先去睡觉冷静一下，我们隔天再讨论。
嗯嗯，
等他隔天他就也是文字回馈我很多这样子、
嗯、大家可以去思考自己内心也是蛮、嗯我蛮意外的事情、嗯、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在安排这些我在选书的时候，因为刚开始主要都是我自己在选，然后我在选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会故意去安排一些就是那个种类，就比方说刚开始的话第一个月我们讲创意嘛，所以才教大家去布置他们的小角落，然后第二个月我们就深入一些，我其实第二个月是想要讲金钱，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
变心灵，
就整个有点心灵了这样。对，但是我觉得又透过心灵的方式回顾自己的金钱观也蛮有趣的、嗯、然后再来就是会讲说就是要为什么要睡觉，就比较科学类的、嗯、就是也算是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扎实的人、嗯、就是我超喜欢一次看超多本书，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同步看完这样。然后我也想让书友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嗯、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只看同一种类你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这样、哦、对对对。再来呢想要问，我们在读书会里面我们很强调说、欸、你要实际的做一些小任务嘛、嗯、那你刚刚有提到很多就是你有做的小任务，那我好奇啊，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就是你会就是每一期可能参加的书友到大家到最后给你拜就是都会突然要请假。我觉得也 OK， 因为其实这个读书会目的是要让大家可以去阅读嘛、嗯、那实作的话就你可以等到你觉得、欸、时间对你再做。然后我特别想问你的是因为你是一个很认真做实作小任务的人、哦、然后你也每次都回馈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也都会因为你都是线下参加、嗯、所以我就也会把你的心得都跟我们的书友们分享、嗯、然后大家也就是觉得很有共鸣。然后我想问说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一起实作的？
实作吗？
嗯嗯，
我其实就很想要在忙碌的生活中就是找回生活感、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把我所有的时间就我的行事历上面它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所以我就把它框起来这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但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其实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就是以前我很喜欢那种 me time， 我就很喜欢去咖啡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把时间排太满了，少了那种很生活感觉。然后我觉得实作小任务它让我找回就是生活的感觉。
嗯，
对，因为你看如果说我今天都完全没有时间的话，那我就觉得我的整个时间24小时都在工作和睡觉，那我就觉得每天都过一样的生活。可是因为小实作嘛，它就是帮我的生活里面找回一些就是有趣的事情、
嗯、
所以我就觉得布置这件事情、欸、不用压力太大，布置一个自己 舒服的地方，我就觉得、欸、还蛮好的。然后找那音乐也是啊，或是还有什么有点忘记了，
有一个发现自己的优势的、那個
嗯、对对
對, 对对对，
发现那个自己的优势，我觉得也是去对我来说那个发现优势是我觉得可以更知道自己其实价值在哪里。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回过头来我发现实作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是它在我生活里面就是可能找到我自己的定位。
嗯，就是说你可以在很忙但是你还是硬塞一点点时间做这些事情，
我就会觉得一天当中有一点期待的事情发生。就它不会是只有工作或是睡觉这样子、
哦、
对，
就是一个小乐趣啦，然后又可以读完一本书这样子。
对啊，
嗯，那你觉得就是你现在参加到现在啊，那你觉得这个读书会对你来说最开心的事是什么？或者是说，哎，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就是比方说有一些书友会跟我分享，就是他没有想过，就是他是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就是他可能也没有到从来不读书，大概有一年读两本吧的这种频率。但是他因为参加读书会，他是在没有压力的状况下，他一年可能就那时候我们半年多他就读完了可能快十本书，他就觉得很惊讶，就是没想到我这个不读书的人居然可以读完那么多书。因为你是一个本来就会读书的人嘛，所以我想说，那对你来说，就是对于你这种已经有阅读习惯的人，为什么你还会想要参加，然后还有收获是什么？
我其实是很喜欢那个互动感。对啊，因为我就是很喜欢看书啊。因为像我前面一开始在看书那个 EQ84， 就是我那时候看完，我也会跟很迫不及待跟我同事讨论里面的剧情是什么，然后为什么是这样，然后有些地方看不懂，我都可以可能从我们互相提问的中间得到答案。那我觉得自己看书就比较少这种过程，或是就像我前面说的，我可能就是打一个问号就过去了。那我就觉得透过我们这些下一页阅读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会很期待就是做这件事情，然后
期待翻开书
的那个感觉，然后我也会期待把一本书读完。比较不会像是以前就是买了书然后没有
装饰品，
对，像装饰品买了好像读完了一样。对啊，然后也会比较认真的去对待书本里面的内容跟文字，
或者是说会想说，那我现在看其他书有没有一些可以实作的方法？
对对对，还有，我觉得观点会很不一样
哦。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想法，我很有自己想法的人，所以我以前比较不容易接纳别人的想法。
哦，真的？
对，我其实是很
比较执着
固执。对，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会那样想，就是这样啊，没有其他了。可是我觉得看了书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自己其实蛮渺小的，书里面的世界很大，很多人的观点都不同。然后我觉得透过互动的过程之中，我才会发现，哦，原来自己的想法其实不过就是这么一点点一点点，所以我开始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的想法跟声音在我的脑袋里面。对，
感觉现在朋友已经不会说你固执了。
对对对，真的比较少。真的比较少。当我愿意开始跟别人互动，或是我想要把我的声音说出来之后，真的是比较少听到
这种评价。
我说，因为以前可能会说，你脾气就是不太好啊，或是比较固执啊，讲不听啊，讲不动啊等等，但现在就真的比较少听到了。
我有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之前在我以前在恋爱里面，感情关系亲密关系里面是一个非常机车的人。就是我就会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跟你一样。然后但是我对我朋友都不会，我对我家人也都很好。然后但是我对我的伴侣，我就是会觉得说，你应该要怎样怎样，你怎么可以不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然后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小时候很幼稚嘛，就会上升到说，你是这样是不是不爱我什么的。对，然后就是一个固执到不行的人。然后我也很坚持己见，就你一定要怎么样做，不然我不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同时我觉得也有一点是因为那时候的我很幼稚啊。然后就后来看了很多不一样关于感情的书啊，或者是有时候是看小说，然后我就觉得说，不管是从这种心理层面去探讨，或者是从小说的故事里面去想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的时候，你就有办法去抽离开来。
对，
然后就看到说，哦天哪，以前自己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或者是你就会开始去想说，是不是我现在有没有类似的模式，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调整跟改变。所以我觉得跟你刚刚讲的那个也蛮像的，就是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有一些内在想法跟思维的改变。
一方面就是也觉得这是可以提升自己吧，就是变成更好的人。
对，但是是没有压力的。
对，没有压力的。没有压力。如果今天老师在你后面要你写读书心得，我就会直接上网找读书心得。
而且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在读书会的时候其实也不会硬性的让或者是鼓励大家写读书心得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读书心得有的时候 我们在写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输出一个自己的观点、嗯、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写笔记啦、
嗯、
对，但是心得我们可能在输出自己的观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是我们在输出观点的方式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讨论，然后有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叫你去写读书心得，因为你自己就会写、嗯、就像我的备忘录、
啊、
我手机备忘录有非常非常多我自己的心得，那、哦、我可能就是看了什么书，那我就会有一些想法，或者是会把一些我觉得、欸、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实作啊、嗯、等等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观，就是我们透过这样讨论方式，然后那个观点跟你自己的思维是默默的就长出来了，
嗯，
对，这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方法、
啊、
最后呢就是今天很谢谢 Dora 来跟我们分享、嗯、然后其实我想要邀请你真的也是因为就是你是我们如果那个有排名的话你大概就是实作啊或者是每次参与率其实都还蛮高，虽然你不一定会上线、嗯、然后我觉得你这样的参与方式是让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真的进到这个会议室、嗯、然后没有真的实际线上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嗯、你可能就看完影片就不会想说哦我真的要去做这些事情、嗯、可是你都真的都有在做这些事这样、嗯、然后最后呢我想要请你分享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嗯、然后还有你觉得如果听众朋友对于这个读书会有兴趣的话，你觉得怎样的人或者怎么样的听众可以就是尝试加入这读书会跟我们一起读书、
嗯、我很常会有朋友跟我说他人生找不到方向
哦，
或者什么，我就说
比较迷惘的人，
对，比较迷惘，我就说那还是你要不要看书，他说但是他看不下书，我就会推荐这些人可能可以参加读书会，我其实就推荐很多，可是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说看书、嗯、如果参加读书会可能会是一个压力、
嗯、
所以我就是还是分享，但就是看他们要不要参与，但我觉得 这些人他就很需要
嗯
然后或是我觉得就是刚刚是说生活没有目标的人嘛，
嗯，
再来是我觉得生活很忙碌的人也很需要、哦、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忙到你、
这个
嗯、不知道你为了什么我就是太忙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忘记自己很喜欢生活的那一块，所以我决定抽离一点点参加读书会，
嗯，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非常建议这两种人都可以参加，
就是很忙或者是说你想要培养阅读习惯，
对对对
对对对，或者是说你想要跟大家一起互动交新的书友、嗯、我觉得也蛮适合的、嗯、那推荐一本书给听众的话呢，
我最近在看的一本很喜欢的是无限赛局、
哦、
我最近在看这本书，
这本
因为、我其实也是想要提升自己的思维嘛，然后我其实这本书就是那个 Simon 写的、嗯、因为一开始会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提出就是 Why 那个黄金圈理论、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喜欢，然后进而读这本书，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啊，因为我另外一个副业它是比较接近商业的，所以我就会想要去提升自己的商业思维，那我在里面就是读到了有限赛局跟无限赛局它的这两种人的思维是怎么样，那它里面有提到很多故事性，很多管理的高阶主管啊，他们会怎么样去思考他们接下来的动向，然后我觉得无限思维很有趣，因为一般来说很多人都很在意业绩，那这是有限思维的人的思考模式，因为你有业绩就会在意输赢，那你在意输赢其实你就不会去很 focus 在你这个团队到底是怎么样发展，可是你今天在无限赛局的思维方式的话，其实你想的事情不是在短期内得到满分或是等短期内得到胜利，而是你会长期看你要怎么样走这个方向对大家来说是最大利益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趣、嗯、然后再加上里面有分享多很好懂的故事，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也很好阅读，如果是想要突破一些思维性或是比较商业性的思考的话就很推荐这本书，
无限赛局，
对，无限赛局
分享给听众、嗯、好，那最后 Dora 有什么话想要分享给大家吗？
我觉得我回到读书会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如果很多人啊想要建立一个读书习惯，然后你真的是需要讨论或是有共同想法的人一起的话，其实是还蛮推荐大家就是一起来参与的，我觉得不论是不是在这里好了，就是你只要建立起这个习惯然后愿意互动的话，其实我觉得对自己人生和生活都会很有趣的改变，分享给大家。
好，谢谢 Dora 的分享，很开心。
那我们现在呢有举办一个免费的讲座，也是在讲阅读实践术，就是我这几年来的经验怎么把书中的知识实践在生活中。 在这个免费的讲座里面呢，我们会讲到如何打造你专属的阅读知识库，跟如何透过阅读去策展你的人生，建构未来的蓝图，也会附上案例的分享。再来呢，是如果你有报名参加的话呢，我们最后将会赠送阅读配方表，协助你打造专属的知识库。那现在呢，已经超过100人报名了，欢迎大家来点选首页连接报名，我们下周见喽，拜拜。